宋江在元宵节关灯的时候，被知寨刘高手下人绳捆索绑押到了大厅。刘高说宋江是清风寨的贼首，宋江说自己是运城县来的张三。刘高的夫人薛氏在旁边作证，薛氏这一作证啊，宋江就想起来小李广花荣跟他曾经说过的一句话，说您救了那个薛氏呀，不是一件好事，这是一件坏事。事实验证，果然这是一件坏事。宋江说，夫人，您在清风山上见过我，您就敢断言我是清风山上的贼首吗？
那当然了，你怎么不是那里贼首呢？不是贼首，你怎么会在那山上呢？
宋江说，夫人，我是运城县的张三，到清风寨来投亲的，路经清风山的时候，被清风山上的寨主把我劫持到山上，恰恰夫人您也被劫持在山上，我替夫人您说了几句公道话，他们那几位寨主就听了我的言辞了，所以才把夫人您放下山来。我不是寨主，我也是被劫持者。宋江没敢说跟那些寨主们有交情，因为他考虑到和花荣的关系，怕事情败露之后牵连上花荣。知寨刘高看了看自己的妻子，他说的这话对吗？薛氏夫人说了，别听他一派胡言乱语，我告诉你，你以为我忘了在山上的情景了吗？那天是清风山上的强盗把我劫持到他的山寨之中，他们对我要强行非礼，当时你也在场，我就跟他们说了，我说你们好大的狗胆，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清风寨知寨刘高的妻子，乃是官府中的工人，你们如果要对我敢非礼的话，哪怕碰着我一根汗毛，我就让我们的刘知寨发来了官兵把你的山寨剿平。我说完这些话之后，那几个寨主包括你在内，你们一个个都面惊失色，对我于是就马上客气起来了。你们就说，既然这样的话，那么我们就放工人您下山，您在知寨面前给我们好言几句。我说那好，如果这样的话，我可以给你们说几句好话，给你们留着清风山寨这点地盘，就这个样子把我放下山来了，不是这么个经过吗？当时在山上，我看那几个寨主对你都非常的尊敬，如果你要是被劫持上山的，他们对你会那么尊崇吗？他们会那么听你的话吗？这个薛氏夫人，她要给自己树立一个美好的形象，她要向刘知寨说明她是一个贞洁烈女，非常烈性，她在山上好像是义正辞严，斥责群寇，是这么一个意思。宋江一听，心中暗想，这天底下真有撒谎不脸红心不跳的人呐！那阵他哭得必定一把泪一把的，我当时看他哭得可怜，所以就出了一片怜悯之心，说了这么几句话。可现在他成了女英雄了，我成了山上的贼头。宋江说，夫人，您说的这话您觉得都对吗？
我说的话怎么不对呀？知寨，你说我说的话对不对？
刘知寨在旁边一听，对对对，我夫人说的话那没错。你这个贼首，事到如今你还不招认吗？我先问你，你说到清风寨前来偷亲，你偷哪家亲？他姓字名谁？在清风寨是干什么的？宋江一听啊，花荣的名字我先不能说了，现在他已经认定我是清风寨的贼首了。宋江说，知寨，既然是这样的话，我到清风寨来投靠哪家亲，我就不能奉告了，因为您把我当作贼首看待。我虽然不是贼首，但是您这样认为，
我再说出我的亲戚来，岂不是祸宴他人？我不能告诉你。哈哈，你不告诉我，这说明你这个亲戚他就是清风山的内线。我问你，他在清风寨住在什么地方？宋江说我不知道。哦，你想给我来个一问三不知？既然是你口中不招，我就让你皮肉受苦。两旁来人，给我重打20板子。说，两旁边有军卒过来，把宋江摁到了地下，拿过板子来，啪啾啪嚓，啪啾啪嚓，重责了20。这20板子把宋江就打了一个皮开肉绽。打完了之后，宋江双手扶地，抬起头来，只见刘高在上面往下观球，用手一指：“张三，你说不说，你那个亲戚是清风寨里头干什么的？”“哈哈，刘知寨，你就是打死我，我现在也不能跟你说。”“哼哼，好，我没有功夫审问你这个贼首，来啊，把他给我押到旁边，暂且看住，明天早晨打在木笼，押在囚车，我把他借往青州府，交府中审问。”“是。”两旁有人把宋江架起来，就押到东里间去了。这里把宋江押起来，跟着宋江来看灯的那花明花亮两个仆人，此时此刻可忙坏了。花明花亮一看宋江被刘知寨绳捆索绑给带到他的宅院里边去了，这两个人是急急忙忙跑回花荣府，他得回来送信儿啊。两个仆人知道这两天花荣对宋江从早到晚这一片尊敬之情，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，让这两个仆人整天陪着宋江，也说明花荣和宋江关系非同一般。今天把这个人给陪没了，那花知寨回来能跟我们玩得了吗？啊，还不得打我们呢？所以这个事儿得及时的禀报花知寨知道。两人跑回花荣府之后，从前边找到后边，从后边找到前边，就打听花知寨哪儿去了。府里的家丁都说，说花知寨没在家呀，今儿不正月十五吗？花知寨上那个小鳌山周围去弹崖地面去了，一天不回来。哎呀，我们俩都糊涂了，快点快点，咱们再回小鳌山。这哥两个由打院子里边跑出来，二番又来到了登山这个地方。到了小鳌山这个登山这儿，那么多人呢，往哪儿找花知寨去？他们前后左右穿插在人群里边，就找这知寨花荣。走着走着碰见几个军汉，四五个人那么一堆儿，他们都是花荣的部下。花明花亮赶紧过来就问：“哎，几位几位，你们看见知寨了没有？”“哪个知寨？”“花知寨。”“花知寨我看见了。”“啊，他在哪呢？”“啊，我今儿上午看见的。”“嗨，废话，你上午看见干什么？现在都半夜了。我现在说的是花知寨现在何处。”“花知寨刚才那边有一伙打架的，他还给他们劝架了。”“哎，这边上哪儿去了？”“哦，有人说了，说花知寨转到登山那边去了，你往那边瞧瞧。”“好。”这哥两个跑到登山那边一打听，说花知寨已经回了府了，这边基本没什么事情了啊，又回府了，咱俩还回去吧。花明花亮这哥两个噔噔噔噔噔噔一口气又跑回了花荣的府地。就这两趟啊，哥两个就汗流满面了。进了花荣的府邸，一直来到客厅，一看客厅里边灯火通明，小李广花荣在客厅里边坐着，正在那喝茶呢。俩人一看见花荣了，这回就像有了救一样，赶紧跑进来，哭灯就跪到地下了。“哎呦，花知寨，小人我有罪呀，有罪可了不得了，出了大事了。”“嗯，花明花亮，出了什么事情了？”“花知寨呀，我们把那位宋员外给看丢了。”“是逛灯的时候走散了吗？”“不是，我们在那个小鳌山跟前看跳包老，知寨刘高他们家的那个院子门突然开开，又打里边出来好多人， 就把宋员外绳捆索绑的就给推到院子里边去了。我们两个人想上前营救，我们向他说这是花枝寨的朋友，花枝寨的亲戚，他们根本不听，就把我们给推出来了。是这样，我们前找后找，找不着您，现在才见到您，您快点想个办法吧。
嗯，他为什么要绑宋员外呢？
这我们不知道啊。
刘志寨在何处？
刘志寨当时看灯的时候，我们看他在院子里边搭了个台子，他跟他的夫人都在那台子上往外看灯呢。谁知道是不是刘志寨的意思啊？十有八九是他的命令。
嗯，好吧，既然这样的话，那么我给他写一封信送去。花荣马上把纸张拿过来，铺在桌子上，提起笔来刷刷点点，就给知寨刘高写了一封书信。这封书信是这么写的：花荣拜上辽兄，相公座前，所有伯亲刘丈，近日从冀州到此，应看灯火，勿犯尊威，万其情恕放免，自当造谢。草字不恭，凡其照察，不宣再拜。写了这么一封简短的信，用一个信封把它封好了。花荣吩咐把总管叫来。花荣府里有一个总管，姓董，叫董云。这个总管能说会道，精明干练。花荣把董云叫到跟前：“董云呐，我给你这封书信，你带着花明花亮两个人到知寨刘高的府里去，你把书信呈上，看看刘高他怎么样。如果说他把宋员外交给你，你就和宋员外一起回来，对知寨刘高你要表示谢意。如果说他不把宋员外交给你，那么他跟你说什么，你回来如实向我禀报。”董云一听：“好吧，知寨，我记下了，苏去苏回，见机行事。”
是。
董云把书信带好了，领着花明花亮两个人出了花荣的府，就来到了知寨刘高的府门外。
一叩打门环，刘高府里的家丁开开府门之后，董云就说了：“
我是花知寨府里的总管，有书信要呈给刘知寨亲阅。”家丁往里边禀报，这一禀报刘高，刘高一听：“哦，花荣府里来人了，好吧，让他进来。”
家丁领着董云，带着花明花亮，他们三个人就来到了客厅。到客厅里边，董云先给知寨刘高见礼：“
刘知寨，小人奉了花知寨的命令，给知寨大人送来书信一封，请您亲阅。”“把书信呈上来。”“
是。”
他把书信掏出来，双手奉上。刘高把这书信接过来，打开定睛一瞧，刘高诡秘的笑了。刘高心想：可万没有想到啊，这个运城县的张三是花荣的亲戚。
花荣啊，花荣，你也有今天。
他说他是运城县的张三，你在给我书信上说吗？是你的亲戚叫刘丈，他到底是谁？到底姓张还是姓刘啊？
这都是编的名。
刘丈，
哦，我明白了，因为我姓刘，你就给你这个亲戚编了个姓，也姓刘。500年前是一家，看在这个面子上，我应该把他给你放喽，对不对？
正是因为这样才露出来你的马脚，这说明这个张三肯定是清风山寨的匪首。如果他要真是清风山寨的匪首的话，花荣，那你可就有一个私通匪患之罪。这样的话，你花荣在这清风寨大概就待不长了。这刘高啊，跟花荣两人，别看一个正直一个副直，他们俩是正副不和。那是因为刘高和花荣两个人为人不一样。
也加上大宋国朝用人不妥，大宋国朝所有的地方官员呢，可以说没有在一起和和睦睦相处的，多少都有这样那样的复杂的矛盾。花荣和刘高两个人就是这样，刘高觉察出来了，他在清风寨一当这个政治寨，很多地方花荣对他表示出了轻慢不服的样子。刘高但是对花荣没有什么办法，他知道花荣虽然没有什么靠山，但是花荣的父亲是有功之臣，宋朝的功臣，他动花荣也不容易，找不着什么借口。刘高这心里边自觉得自己心计比花荣多，花荣只不过是一勇之夫。刘高心里边早就想了，姓花的，咱俩是骑驴看唱本走着瞧，日子长了看看到底谁胜谁负。刘高打算找着花荣点毛病，要到慕容知府那儿要告花荣一状，想办法把花荣从这清风寨清出去，不让你降职，也让你从此调离，调离了花荣再换一个自己的亲信当副知寨，这样的话刘高在清风寨那就一手遮天了。可是今天花荣一送这封信，刘高就高了兴，哈哈，你给我送信，也称呼我辽兄，也给我拜上，这就说明你心里有鬼，你害了怕了，跟我说软和话了，想到我这求个人情求个面子，我正抓不着呢，这回让我抓着你了，花荣你就没跑了。刘高把这封信往桌子旁边一扔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小人我是花府的总管，叫董云。董云，你们这个花之寨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嗯，他给我写这封信，说他的亲戚叫刘湛，可是我抓住的他这个亲戚，他自己报称是运城县来的张三，他到底是姓张还是姓刘啊？
这句话一说，董云当时就愣了。董云暗想，哎呦，这个我也不知道啊。
董云说，知寨，小人只是给您送信的，内情并不知道。既然内情不知道，那么你就不要到这儿来了，你回去告诉华荣，让他亲自到此跟我当面说清，速去速回。
是。董云心想，这个事情我只可禀报了。董云站起身来，领着花明花亮急急忙忙出了刘高的府，就来到花荣的府地，进了客厅向花荣禀报了这个过程。他跟花荣这么一说，花荣心里边暗想，坏了，可能是我的大哥呀怕连累我，编了个假名，他编了个张三，我呢为了让他跟刘高套点近乎，编了个刘张，结果一个张三一个刘张，这下就两层皮了。花荣暗想，刘高啊刘高，你可能是要借这个事情想要抓我的把柄啊！我给你写了一封书信，书信上写的比较客气，这就是有求于你了，你还要让我到你的府中当面说清，怎么着，你想以此治我的罪吗？嗯，好，既然你不讲人情，那么我也不讲面子。花荣暗想，咱们不来文的来武的。花荣马上吩咐手下人，院子里边给我点齐60名军兵。
是。
这60名军兵点齐了，都是20往上30往下血气方刚年轻力壮的小伙子，也都是花荣的亲信。他们每个人肋下挎着腰刀，身上背着弓箭。花荣在这队伍面前站着看着他们，
弟兄们，今天晚上你们跟我到刘知寨的府里边去一趟，我的最要好的一个亲戚现在到清风寨来逛灯，不想被他们抓到刘知寨的府里边去了，不知道我的亲戚罪犯何律，今天我带着你们到那儿跟他们当面说理，如果他们把我这个亲戚要是放出来，咱就善罢甘休，如果说不放我这个亲戚的话，你们众人就听从我的命令。
我让你们打，你们就打；我让你们听，你们就听；让你们进就进，让你们退就退。你们听到没有？这些个军汉没听，是我们听花之类的。其中有两个人暗暗的嘀咕，看见没有，刘高这小子要倒霉了。这些个军汉们心里边也恨这刘志寨，但是他们是下级，不敢说什么。今儿个一看，这副志寨跟正志寨要干起来了，哈哈，我们借这个茬也出出气吧，最好到那儿打起来，那才热闹呢。花荣点起这60名军兵，吩咐人给我备马抬枪。有人把这匹银鬃马牵过来了，马鞍裘得胜钩上挂着的这条亮银枪，花荣背弓插箭，肋挎宝剑，班鞍刃等乘胯坐马，带领着60名军卒全副武装，顺着大街呼噜噜就奔着刘高的府这儿来了。来到刘高的府门外，花荣甩蹬离鞍跳下马来，一伸手从德胜钩上把这亮银枪摘下来了，右手提枪，左手敲门，梆梆梆梆梆一拍大门环。里边刘高的那个家丁听见外边有人敲门，谁呀？
我，开门。
哎呀，真的横啊！
你是谁呀？开门就看清楚了。
哎，好，咕隆咕隆，这大门一开的功夫，花荣迈步就闯进来了。花荣往里这一闯啊，家丁马上一伸手，哎，你有什么事？等我通禀啊！花荣拿手一扒拉他，把这家丁就扒拉个腚堆儿。
不用你通禀，我自己去找刘高。
腾腾腾腾，花荣急步往里走。花荣急步往里这么一走的功夫，这院子里边还有别的家丁，他们一看可了不得了，出事了！花荣带着那么多军兵，全副武装就进来了。有的人慌慌张张，先行几步跑进了大厅，向刘高禀报。刘高一听这个消息，转身就离开大厅。这小子跑了。花荣领着这50-60名军汉直接来到他的客厅。进了客厅，花荣提着枪往四面观瞧。
啊，刘志寨，刘志寨，你在哪里？你不是要我花荣到此当面跟你说清吗？我花荣来了，你在何处？
问了几声没人搭茬。院子里边这些军汉们唰唰唰把刀都亮出来，提溜刀在那站着。刘高手底下有几个家丁啊，这阵都是黄花鱼儿溜边了，在旁边瞅着。哎呀，今晚要干什么？要打架？要杀人呐？花荣喊了半天没人搭茬。
花荣吩咐人找他们家丁说话。
是，
有军兵过去把家丁找来了。
这俩家丁啊脸都吓黄了。花志寨，您找小人有什么吩咐？
问你们，你们刘志寨现在何处？
啊，刘志寨刚才还在这儿，好像喝茶了，这阵儿不知道上哪儿去了。
可能上他的内宅了。你们上内宅，赶他出来，就说花荣在这儿等着他呢。
哎，好。
这两个家丁腿肚子转着筋，慌慌张张往后边走。一会儿的功夫，这俩家丁回来了。哎，启禀花志寨，我们到他内宅都看了，哪个屋子都瞧了。书房里边啊，寝室里边啊，全没有。
那他能上哪里去呢？
那我们哪知道啊，志寨的事小人不敢询问。
看来他是不敢见我。他见不见我那都不要紧，我主要是找我大哥来的。哎呀，两旁给我搜，看看我大哥在什么地方。
大家伙往两旁边这一搜找，有打东里江屋里边就把宋江给搜找出来。花荣一见宋江，大哥，您受委屈了。宋江说：“贤弟，这算不得什么。
来呀，快点让我的大哥乘坐我的马匹回转我的家中。”
是，
撤，
好。
大家伙把宋江救着走了，花荣提着枪随后跟随。花荣走了。这支在刘高府里边，家丁们可都吓坏了。刚才呀是真没找着刘高，谁也不知道你刘高哪去了。这些家丁们一看花荣走了之后，到后宅禀报吧。
就这个时候还没见着刘高呢，看见薛夫人，告诉薛夫人说是花荣他们这一伙人已经把那个人救走了。薛夫人这才来到自己的寝室。志寨呀，志寨，你哪儿去了？刚才不是在那柜里藏着你吗？怎么这柜里也没有了啊？就听床底下说话了，我在这儿呢。刘高又打床底下慢慢的爬出来了。夫人，怎么花荣走了？花荣领着好几十人呐，刚走啊，把那个张三也给救走了。啊，把张三也给救走了啊。好，我手底下这些家丁护院的这些人他们都干什么呢？他们什么也没干，连个屁都没敢放，是吗？我养活他们人干什么的啊？嚯，这刘高一听花荣走了，他来脾气了，他马上来到了前边客厅，手拍着桌案，来人来人，快来人快来人，都给我来。这一声召唤，他府里边的家丁军卒还有护院的人稀里呼噜也来了那么好几十号，都到大厅里边聚齐。厅里边站着也有，院子里边站着也有。刘高在这是大发雷霆，你们这帮混账东西啊，刚才花荣来了，你们都上哪儿去了？为什么不给我送信啊？我正等着他呢，我等着要质问他呢，你们怎么不给我送信呢？让花荣把那个罪犯给抢走了，你们都是失职，知道不知道？养军千日，用军一时，我天天养着你们，用你们干什么呢？就是到关键时刻为我出力，怎么今天到了关键时刻你们都不出力了啊？刘高这一发火，旁边有个家丁过来说话了，知寨大人，您息怒，您息怒。刚才花荣来的时候，小人我倒是找您了，我没找着您。放屁！你信我是一棵针，我是一只草啊！啊，藏在哪儿你们看不着。我是这么一个大活人，我能上哪儿去？我不就在这后宅着吗？现在我吩咐你们，立即到花荣的府中，把那个罪犯张三给我再抢回来。